各位下午好。感恩各位菩萨的这个发心跟努力，使我们大家能够相聚一堂。在这个马上要过年的前边，大家都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儿，这个时间很紧张，能抽出这么一两天来，在这儿共同这个探讨一下。本来这个我是研究佛法的，但是这次呢讲的不是佛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最近讲课当中呢，涉及到了一些那个世间的问题，涉及到支诺悖论，然后讲讲讲就翻了一些资料，然后因为我这个没学过物理学。文化大革命，我是老三届。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上过一年初中，物理学是初二才学的。然后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恢复高考，考的是国际关系专业。后来这个支诺悖论呢，看到数学危机，看到这个现在的量子力学的就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我感到很震惊。就是从这个人类一开始最早追求，说哲学是追求真理的，爱智慧，哲学被称为是叫学问的学问。那个路子呀，我比较就是原来就比较注意，比较熟悉。它向这个佛法接近，哲学就是一步一步的大家探讨什么是真理，向佛法接近，向唯识学接近，是一点不奇怪。而且呢，到今天的上个世纪吧，这个哲学发展到了有一个整个的叫语言学转向，就是哲学一直是研究人生宇宙的真理。到上个世纪呢，这100多年呢，整个哲学转向了研究语言学，就是我们说的话。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还有人呢误会，就认为好像哲学不干正事儿了，你是找这个真理的，这个语言里头就是研究人怎么说话，你怎么能找到真理呢？这就是不懂它这个真正的意义。这个语言学转向之后啊，最后发展里头比较有这个突出这个意义的叫现象学，现象学运动。我认为几乎达到了人类哲学探讨真理的一个顶峰，再往前啊走不动了。这个我说的这些话呀，都是有这个事实的依据，我会这个一点一点给大家分析，你看我最后说的这话对不对？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我因为我喜欢哲学，所以虽然不是哲学专业，但是自己呢一直留意这方面。但是呢，我看了这个物理学的发展啊，确实震惊。物理学是完全是科学，是尖端的科学，它是讲究事实、实验、证据、客观东西，是研究客观规律的。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就是量子力学，它用科学实验探讨，科学实验呢？摆在物理学家面前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非常接近佛法的唯识学。大家听了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震惊？物理学家根本没有想去这个跟佛法有关系，因为我们一般人现在科学教育的人都认为佛法那是迷信，那不研究它。这些物理学家更是那样，所以呢，他并没有说我想，他也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他就想研究这个物质运行的客观规律，就找这个真理。我们这个就是物理学就是物理嘛，研究这个东西的里头包含什么真理。但是这个试验呢，出来的结果就跟他预想的设计的，就是叫什么，可以说是相反。 把他的这个基本目标给这个也可以说推翻，也可以说这个粉碎，也可以说就是使这些物理学家们非常震惊。物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东西。但是呢，这个试验的结果呢，反而是证明佛说的那个特别对。所以我看到之后就感觉很震惊，所以我就有了这个想法。正好这个重庆的菩萨们呢，说这个春节要放假了啊，再来讲一次。我就想，就讲哲学，就讲物理学，他就快走到那个唯识学那儿了，就可以当做一个唯识学的入门。但是里头没有佛法，就是我们科学家、哲学家，他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告诉大家现在是什么，他就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叫唯识学了。然后呢，还是那个，就是说，物理学究竟往前还能走多远？我跟你说，它超不过哲学，因为我们凡夫的认识能力啊，我们的思维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它的一定走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卡住了。佛教它找到真理，你不走那个找，就是走到那个真的道路上，你走不到那个目标。当然，它现在是在接近。但是呢，我后边会分析这个接近的那个界限边缘在什么地方。说你一个没学过物理学的人，你这个那个能看懂吗？那个当年那个谁，爱因斯坦提出来相对论的时候，反正好多那个就是物理界的顶级的，就是数一数二数三数四的人物吧，都说过好像类似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几个人能懂相对论。量子力学比这个相对论又要这个观念有一个大的那个突破。这个爱因斯坦是不接受量子力学的，这是号称我们人类最聪明的头脑，他都不能接受。你想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对物理学家的震撼有多大，几乎就是把他们的那个最基本信念，就是什么呢？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人认识不认识它，它都是那样，你人的认识都是对它是没有影响的。这是我们的基本信念吧。由于有这个基本信念，我们才会怎么样啊？才会去，物理学家才会去研究它。因为什么呢？它是客观真理，你里头有客观规律，你才能找到那个它不受你人影响的客观真理。所以我们都去研究。如果现在告诉你说这个物质中有没有这个东西很难说，这个就是说你证明不了有物质这个东西，而且呢，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你观察到的这些物理现象呢，跟我们人的意识，跟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的思想，跟你怎么设计这个试验，怎么去看，怎么去想，是分不开的，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想这样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表现。你我要是那样看呢，就是另外一个表现。你想对我们这个物理学家的这个震撼有多大？我们现在听了，对我们可能也有震撼。物理试验能够试验出这样的结果来吗？就是连那个东西有没有都不知道了。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我这都是有保留的说，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说，是意识引导这个结果，甚至有人说的就是意识决定你，就是我们的思想决定你看到什么。这个不多说了，咱们用他回头一会儿呢，咱们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我说的这样，那不等于是我讲佛法吗？就等于说，我们先讲世间的智者，世间最聪明的人，世间的这个就是大科学家们，他们研究世间学问已经走到哪一步了，我们先把他了解一下。哎，现在就是告诉你说，他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唯识接近。这里头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唯识学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这儿有好多人就没有接触过唯识学，我也简介一下。否则的话，你说向唯识接近，那是向什么接近呢？你没有不知道唯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方向是什么，所以我先把这个总方向介绍一下。听了可能你也觉得这不可能吧？你看啊，什么叫唯识学？这个释迦佛呀，原来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他也是就是天天看到这个颜色，听到这个声音，跟我们完全一样。后来呢，他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呢，有懂真，真正懂真理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认为自己都懂真理。哎，我说过，我们院儿有两个弱智，跟人吵起来非常认真，你肯定说的不对，怎么能这么说呢？哎，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知道的是真理，他认为你那个逻辑不对。所以我们世界上不管包括一只狗一只猫，他肯定认为他知道的是真东西。哎，他理解你这个事情，他肯定理解不了，他肯定笑话你，肯定说你这个哎，你还不如我了，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呢，这有客观标准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人真的懂真理。释迦佛呢，他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释迦佛，当时他也是凡夫的时候，他也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也是访遍各个名师，他认为他可能是真理的，他说是真理，他学了之后呢，一试验不行，哎，没解决问题，他再去找，最后找到什么？找到他前边成佛的人，给他讲佛法，一试验一步一步，说最后怎么证明他找到是真理？我告诉你，佛法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佛法讲了一个什么道理？佛法讲的道理非常容易听明白。不管哪个佛讲法，不管对谁讲法，他最终的核心就是告诉你这样一句话：我们全部现在都是在梦中，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能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哎，佛教也叫本来面目，它本来是什么？世界本来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整个佛法，所有的佛都是给你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那个《金刚经》，讲了5000多字，最后佛总结一个颂子，他说你就记住什么呀？你说听了《金刚经》之后，最后一句说应作如是观，就是你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怎样看待呢？所有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跟梦一样，跟幻影一样，哎，跟这个气泡一样，跟影子一样，看着有东西，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这个梦一醒，不用那个佛说了，你梦一醒一看到真实，你就全明白了。所以呢，佛法它能够有一个这个就是叫客观标准，它能实证到，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最后怎么知道啊？最后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了，那当然你看到真实了，当然知道那是梦。哎，你刚才在那儿那个还在爬山，还在这个游玩，很热闹，突然呢，比如说摔了一跟头，一愣，发现你躺在床上，你这不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吗？你就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佛教的实证就是这么确切。你在这个梦中的时候，你说我开悟了，我什么都没用，哎，你是不是真的觉悟了？觉就是从梦中醒来为觉， 悟也是从梦中醒来为悟，所以佛法是可以实证的。结果释迦牟尼呢，他跟着前边佛一学，果然从梦中醒来了。注意，从梦中醒来才是佛法的入门的真正实证佛法的第一步，那叫初地菩萨，还要修行十个境界，就是经过十地菩萨，最后才能圆满成佛。我们现在呢，第一步就是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佛法呢，如果总结一句话，就是佛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梦中，谁醒来了，哎，谁就是叫觉者，就是觉悟的人，从梦中醒来的人。当然那个醒来的人之间还要经过很长的修行才能达到圆满，但是他都是叫圣者，都是见到真实的人，跟我们在梦里的人呢，这个完全两回事了。然后再讲这个唯识，说唯识什么意思啊？就是佛说呀，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了，你会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就是这世界上真有什么。佛说呀，世界上你想的这些山河大涅槃老少都是梦中的，都没有。你这个梦一醒，你会看到什么呢？不是看到你躺在床上，你要看到躺在床上还是在梦里。世界上真有的就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说能做梦的心是什么样啊？在梦中的人是永远想象不出来、想象不到的。就是你在这想梦里头，你想说那个醒了之后见到那个心什么样，你是不可能想到的。哎，到你醒了呢，也就不用想了，因为你一看就全明白了。但是这个佛在说法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说，三界唯有心，我们是这个梦中人想象不到，但是你也给我们啊大概的说一下那个心大概什么样子呀，让我们这个建立点信心呐。所以佛呢，用我们梦中的东西给我们呢，就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给我们就是在梦中假说一个，就是描述一个，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呢？就是刚才说的梦里的都没有，世界上真有的就只有能做梦的心。这个能做梦的心是什么样呢？我大概描述一下你就知道，这就是唯识的意思。唯识这俩字就是唯是只有，识是心识，就是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唯识只有心识，这就是最高最圆满最准确的答案。注意啊，你不要看这是识字，这是心字哈，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都是用他用的这个字啊，你不要用梦中我们现在理解的心跟识去理解它，肯定是错的。你比如我们一想心什么呀，首先想心脏，那肯定不对，你因为是梦中的嘛，没有说不是这个肉团的，我们是一种精神的心。你想那个精神心，你想出来是什么样的精神的样子，都是梦中的妄想，都不是那个实证之后真正见到的。记住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啊，这样的话你就会那个分清一个什么呢？你这讲唯识，说我们那个世间的哲学家古今中外哲学家都有讲唯心的，哎，那不是跟佛一样吗？不要看字儿一样，就是在梦中的你唯心唯物什么全都是梦中的，肯定是不存在的。佛说的这虽然用心，虽然用识，但是他是没办法，他说我不用这俩字儿，我再重新创一个字儿，你还得用我们知道的东西来解释那个字儿，是吧？没有意义。所以呢，我就借用这两个字儿，但是你就知道佛说的这个唯识的识呢，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现在呢，想象不到怎么办？佛给我们用我们想象到的这些东西给你画一个模型， 就好像我们现在幼儿园小孩儿，哎，老师说这个有马路，有汽车，有水里有轮船，天上有飞机，哎，你这个那么点孩子，你领到个马路上很危险，所以老师就用那个木块啊，用塑料啊，做了好多轮船、飞机，说，哎，你看啊，飞机就是这个样子，轮船就跟这个似的。佛给我们在梦中啊，做了一个你醒了之后会看到世界的那个真实面目的模型。现在我也简单说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边要把人类这个最高智慧的结论捋一遍，你这个就很糊涂，谁对谁错呀？我们有了这个为实就不怕了。佛把真实情况详细的告诉我们了，我们这就等于说知道真实是什么。所以我们每看一个哲学家，说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说世界是什么，我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呢？他哪块说的不对，哪块呢像，哪块方向对，是吧？哎，我们就可以判断的非常清楚，谁对谁错，对多少，占百分之多少，是对多少错，而且我们知道他为什么错，为什么对，哎，我们都知道原因，全能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叫什么呢？坐标，总坐标，真实情况告诉大家，然后我们再去看呢，你就像一个这个老师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哎，讲东西一样，就能变成那么简单了。你再去看这个量子物理学，现在没几个人能懂的啊，但是你就能看懂了。为什么？你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了。佛说你醒了之后，五蕴照，就像观音啊，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空了之后呢，梦醒了，然后说我们看到什么了呢？佛说呀，唯有能做梦的心。说那个心是什么样啊？注意啊，这是佛给我们用梦中假案例的啊，不要当真，但是它像那个真实世界啊。每个人的心呢，是一个大圆球。这个大圆球有多大呢？除了这个大圆球，世界上再没有东西了。你想，那就是说宇宙有多大，它就有多大，世界有多，因为它就是世界。除了它没有别的东西，就那么大，你就想象不出的大。这个大圆球里头是什么组成的？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就是你所有看到的颜色，所有听到的声音，所有的感觉跟所有的想法，哪怕是你一闪念都会留下记忆。就是这个大圆球是由我们的记忆组成的，里头全是颜色、声音、感觉跟我们所有的想法。你看到的就是这样。还有，你是一个大圆球，别人每一个众生啊都是一个大圆球。说那往哪儿放啊？我就是世界那么大了，那他的圆球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些大圆球都是重合的，都在一个位置，都一样大。佛经上有一个比喻叫一室千灯，就是一个屋里头啊点了一千盏灯，每一盏灯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但是呢光光互照，光光互不妨碍，哎，各是各的光，一千盏灯的光呢都在一个屋子里，互相大家都谁也不影响。你看到什么还是记到你的记忆里头，这个记忆叫什么呢？叫藏识，就是这个心识呢专门负责藏东西，藏你的记忆。哎，这个在这个用印度话呢发音叫阿赖耶识。这个最近不是最近，前年那个南方科技大学那个校长退休了的那个校长叫朱清时，他做了几场关于这个佛法跟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最新成果怎么证明佛法的报告了。第三场题目就叫做物理学走进阿赖耶识，跟我今天讲的题目一样，就是物理学呀一步一步的在冲着这个藏识，哎，世界上只有识只有藏识，冲着这个结果去了。 现在大家对这个事，就是说你醒了之后会看到什么？看到哦，原来重合着无数的大圆球，这个大圆球里头是什么？都是颜色、声音什么这些记忆。然后说你具体看一个众生，比如说看我对面这个众生，他的大圆球什么样啊？他这个大圆球啊，大部分地方都是暗的，有一小块呢是亮的，就好像电视屏幕一样。它这一块小块亮的是上边是什么景象呢？就是他现在在一个礼堂里头，有很多人一块在探讨佛法，在听讲座。就佛一看你这个心里头啊，就有一块就正在演这个电视。金刚经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这意思。大家都在心都在佛的面前，这个人正在学佛法，那个人正在这个那个牛呢正在做牛的梦，天人正在做神仙的梦，都是在这个梦中。实际上有没有大礼堂，有没有这个人？没有，是他心里的记忆啊，因缘聚合起来，那个记忆组合出来的一个影像。记忆是什么呀？颜色、声音。所以我们组合出来的梦呢，就是又有颜色，又有声音，又有感觉，又有想法，就跟我们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好，唯识的意思大家也知道了。最后总结四个字，就是说唯识讲了个什么道理呢？你就记住这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境是境界的境。什么叫唯识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心识，大家重合在一起，而没有心识里头演电视演的那个境界。就是说有的人这只狗正在做狗的梦，我们人正在做人的梦，这个梦这个境里的东西全都没有，就是你的梦。你醒了就会看到三界原来唯有心。大家也可以通过最近几十年看的电影有这个感觉。现在老出这个什么黑客帝国呀、盗梦空间呐、什么这个超体呀，就是好多这种，就是我们现实跟梦分不清。你看那个盗梦空间什么都是纠结在这个上边，我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啊，分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这种主题的电影？就是因为我们的物理学证实了这一步，就是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梦中。还是用这个科学自己的话来说，最有说服力。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开始介绍。我们今天做个粗略的回顾，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今中外一流的智者、顶级的哲人，就是被我们称为圣贤的那些人们，他们都在那琢磨什么，琢磨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这两天讲座就了解这个。先从这个形式结构上来说呢，说这些人呢，不管他认为他真理是什么哈，他基本上这个结构上分四大块，什么呢？叫境理行果，就是他研究的，说他琢磨什么呀？从形式上分这四块，就是境理行果。解释一下这四个字，就是说他要追求这个世界的真理，他要按这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境是什么，就是我面对的是什么，我面前有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在哲学上叫本体论，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身是什么。这是哲学语言，我们老百姓话就是说， 我们能看见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理，就是看到这个世界啊，原来有这些东西啊，要认识这些东西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呀？它是什么构成？它的结构是什么呀？它的运行规律，它是怎么个运行规律啊？找它这些基本的特征、基本的属性，就是它这个东西里头包含的道理，哎，你得搞清楚，你不能光看这个东西我不认识，那你也没法用它，是吧？哎，搞清楚它的客观规律，所以呢，第二步是把里头的运行规律搞清楚。这个研究理的部分呢，在哲学上叫认识论，就是我们认识面前的这个境。哎，认识里头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道理啊，正确道理给它抽象出来，给它研究出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搞清楚这个之后，第三步呢，这是我们的目的了，行，就是我们怎么利用它这个规律达到我们的目的，对吧？你人生有人生的目的，所以呢，你要是这个理掌握的正确，你就能利用它达到你的目的，掌握错了你就达不到目的。这个呢就叫实践论，在哲学上叫实践论。哎，就是怎么这个用于实践。最后一块就是果。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理想。这个也不是说你不考虑，你很多人把人生理想都树错了，哎，当然现在人都认为自己树的对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树立错了。说你怎么知道我树立错了？你如果是没达到你的目的，就证明啊，你肯定在这些步骤里头有一个步骤出问题了。而且我知道你这个果，就是树的目标啊，问题最大，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听了这个讲座，可能慢慢我们会有所悟。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人生意义是什么，这都是很根本的问题。哎，就是你应该追求什么。说我也可以用一个简单话说，我们为追求幸福快乐，这是空话。你认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这是内容。我们现在一般人现在是认为钱多是幸福是快乐，是不是这样？就是钱多了是不是就幸福快乐？哎，我们当然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真理，这究竟是不是真理？我们慢慢的来探讨这些题目都被我们这些大哲学家、大这个科学家都在探讨这个。好。说你这个这个题目太大了，其实题目一点不大，那个我们所有的人呢，做所有的事儿实际上都是这四个步骤。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我们说吃个饭吧，吃个饭你也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一看啊，饭馆我进去了，镜里行果，第一步先看看这饭馆里有什么，第二步看看它这个有的这个东西你懂不懂。你比如说你看到一种根本没见过的东西，你敢不敢吃，你得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儿。哎，了解了，原来这几样东西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那个起这个适合不适合我，你得那个了解这些东西。所以理了解了之后呢，我决定怎么吃，哎，我决定要哪个不要哪个，哪个要多少，这叫行。果就是你吃了之后呢，吃了之后拉肚子，吃了之后弄得不舒服，证明前边计划出毛病了，没达到果。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步骤，大大小小这个核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些大哲学家们啊，干的活跟我们实际上是一样的，哎，就是都是干这点，只不过说我们是目的是挣钱，哎，他的目的是什么呀？是找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找人生意义的真理。找人生意义真理的叫哲学家，找那个 面对的镜里头包含的客观运行规律的那个叫科学家。哎，就是这么两，主要这么两种人。介绍一句话，这个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一个华裔啊，他一个物理学家叫李政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物理学的尽头是美学，美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他这个思路很好，就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的整个人类追求的知识啊，实际上是一体的。哎，就跟刚才说，你追求这部分，我追求那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有关系的，它是有层次高低的。这个李政道先生呢，就是把这个理论啊给排了一下，但是呢，这个我认为他思路对，排的呀有欠缺。因为什么呢？我来这个最大的欠缺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他重排一下，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知识啊，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体系。他最大欠缺是什么呢？他一般人呐都不知道，佛学不是宗教。我们听了可能感觉很，也是很惊奇啊。佛学不是宗教，哎，佛教不是宗教。说现在这五大教这就是一个宗教吗？这是后来人们啊给把宗教的东西都往上加。哎，佛当年呢就跟孔子一样，一个老师领了一群学生，哎，学生问我怎么修行啊，佛就给他，你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你那个问题那么解决，哎，佛就回答问题。没有住的地方，他们没有，他们每个人就几件衣服，有一些这个有一个吃饭的钵。他们住在哪儿呢？就是山洞啊，什么树下呀，就印度嘛，那个自然条件也好，哎，随便一坐就完了。后来有人发现说佛讲得好，感觉这个非常受益，所以有些这个居士啊就发心，我盖一个大院子，把佛请来的在我们这住下来给我们讲法。哎，所以后来就有了几个精舍。哎，这个房子都是居士的，管理也是居士的，是居士请佛来他这讲法。哎，佛是到处走动的，哎，来这讲讲，到那儿讲讲，来回。所以佛跟这个他的弟子这些和尚们呀，没有财产，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庙，这是佛的本来面目。后来呢，这个佛法有很多人觉得讲得好，后来就佛入灭了，然后呢想念佛怎么办啊？啊，刻一个佛像，哎，这个建一个佛塔，佛像你别轮着啊，盖一个房子，慢慢慢慢庙啊什么这个像啊，哎，这都是后边人呐用宗教的这个，因为我们有宗教嘛，用宗教的这些形式给加在佛教身上的。说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什么呀？佛教就是一个讲真理的学问。哎，说那它像什么呢？也像科学，也像哲学。因为你弟子问什么问题他就答呀，弟子要问这个世间的这个规律他就得答，弟子要问人生的意义他也得答，所以它是一个综合学，它全包进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懂了佛学之后啊，我们才能够把一切学问呢，哎，哪儿对哪儿不对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佛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最接近哲学，但是呢它比哲学的范围，它实际上是一个叫什么呢，你也可以说宇宙学、人学，哎，总体学都可以。它是讲真理的，后来所有的宗教形式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不是佛教的本质。哎，我们现在呢就来讲佛教的这个本质，就是佛教讲的这个真理。这个刚才说的这段话呢，主要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佛学介绍的呀是超越世间学的初世间学。什么叫初世间呢？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是个梦，佛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所以他是出了梦的人，哎，我们就叫初世间，是初世间境界。 凡夫呢不可思议，就是梦中的人呢是无法想象佛看到的那个境界的。但是佛呢要在我们凡夫语言里头呢做一个这个能够引导我们也像他一样从梦中醒来也能证到出世间境界的说法，所以这就叫佛学。佛学是佛为了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方法的一个这个语言记录。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人类的最高智慧啊学问啊排一个顺序，可以排的这个很清楚很确切很有道理，这样来排啊。第一步是物理学，就是人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人呐、啊、都是相信说我们外边有物质，所以你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物质它的运行规律是什么，研究物理，这是我们这个最初级的。哎，你老农民种地你也得这个地是什么性质，这个地适合种什么，它应该怎么种，你也得研究物理，是吧？更不要说这个工厂里头了，物理学是最低层次的。物理学就发现呀，哎，这个水是这个规律，土是那个规律，石头是这个规律，这个各研究很乱。然后有一些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开始想，我能不能从这么多规律里头啊，我总结一个总的规律？我总结出总的规律来，我就，你比如我研究了这个石头，研究了土，我总结出总规律来呢，我就不用再研究水，我不用研究火。我就知道水也是这个规律，大家都规律嘛，客观真理嘛，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就研究出这个总规律来啊，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研究了。哎，这些人呢第一个抽出来的什么呀，他用数学，说数学怎么会研究总规律呢，就是有一帮人呢他就认为我用数学可以把你研究的那个物理规律啊表达成一个公式，然后我用这个公式到哪儿算，你碰到这问题到哪儿算都一算结果就出来。所以呢物理就是研究具体规律的这个做具体实验的这个呀走不动的地方数学家接过去了，我给你搞公式，哎，给你搞出很多物理公式来，所以物理学进到数学数理数学化精确化量化阶段。这个数学呢果然比那个物理学要好用多了，哎，你这个公式往哪儿套，哎，一算行了，不用你去亲自测量什么，一算那肯定是那么规律，把结果算出来了，提高一大步。但是呢数学也有的它的那个界限那个限制，什么限制呢，有很多东西我们观察不到全部，就是人的这个测量能力很有限啊，很多东西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多少啊，你这个数学只能知道很少一点确切的数字，很大部分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说那怎么找规律啊，这个时候有一帮人说啊，我不用数字了，我用话用语言来表达，哎，这样呢我不必知道它那个具体数字是多少，我就可以告诉你它的基本规律真理是什么，这就叫哲学家。哎，哲学家比那个数学家呢，他找真理总结真理的那个范围就又广了。说哲学家这不是用话那不是随便说吗，这什么真理都有了哈，他怎么还会有限制呢，哲学家他受限制，限制在什么地方呢，限制在我们人能看见的东西，我们人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科学家公认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物质啊，仅仅是全部宇宙里头的极小极小一部分，百分之几，哎，百分之四，96%呢是我们看不见的暗物质跟暗能量。你看不见，你怎么描写它？包含不到哲学里头，哎，当然说我们现在知道有暗物质了，这已经属于你知道的了，你知道你还不知道的，当然说我知道肯定是有暗物质了，但是这暗物质是什么呀，它运行规律是什么呀，那还有 未知的东西还多。你知道暗物质之后，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被你知道全了？我们知道不可能，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呢，哲学的限制是在它观察范围内。那能不能还前进呢？我们人里头啊，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大家可能有的也碰到过，哎，开天目的，开天耳的，哎，有这个宿命通的，有他心通的，哎，有这样的人，他可以看见我们一般人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哎，天眼可以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那个范围广得很。所以呢，这些人呢，这个在这个从古代啊，这古代这些人的比例大，那个时候人呐，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人分别心重，那个时候人本能好，哎，那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胎儿状态的时候，跟出生之后两三岁之前呢，胎儿的时候是完全是我们是肉眼是闭着的，然后是用天眼看东西的，哎，我们的呼吸是肺部是闭着的，我们是用体呼吸的。像这些功能现在你如果打坐都可以开发出来嘛，胎息，哎，呼吸停止，胎息，然后闭上眼睛，天目打开，这都是我们的本能。哎，但是长大之后呢，你一用肉眼看，好，分别了，用不着天目了，天目就合闭了，哎，你用肺一呼吸，哎，你胎息的功能这些本能就关闭了。所以我们人实际上是原来有很多本能啊，被我们现在呢是越来越分别心越重，越来分别心越来思虑越多，把那个本能就给压制了。古代的时候这个本有这些本能的人多，所以这些人呢被大家称为这个什么巫师祭祀什么神学家，就是这些人，哎，他能跟神沟通，他能看见神仙。所以呢这个哲学走不动的地方呢，哎，神学还可以告诉你范围更大的事情，更大的真理。所以后边这个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神学我们现在知道，神学是什么呀？还是在梦中，还是假的现象。只有佛，佛这个字儿，佛陀这个译音，它的意义意思就是觉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哎，这个佛呢，他从梦中醒来呢，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看到世界的真相了。所以呢，他能告诉我们梦中人不知道的真相。所以神学的尽头，就是梦中人的尽头，是梦醒了的人，那就是佛学。这是我们人类的全部学问。而且呢，大家现在就知道，这个佛学呢，实际上是包含了一切这个学问的。这个我们再介绍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理论，就是什么呢？我们都学过点哲学啊。我们现在人有一个基本理论，说什么呀？说我们人看到的一切都是现象，我们看不到事情的本质。这个事情的本质要靠我们分析出来。这个说法啊，是很奇怪的。我们一般人现在是没时间去想它。怎么奇怪呢？你想一下啊，什么叫现象？我们查一下书词典，你看啊，现象它是这样定义的。他说现象啊，是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就是现象是出现在我们人面前的一切像，出现在我们人面前的一切像。注意啊，这句话非常关键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像啊，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感觉。你比如说我看见的颜色呀，是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造出来的颜色。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呀？你的声音是你的大脑跟你的听觉器官造出来的。那个我经常举那个例子，这也简单重复一下。你比如说现在你听讲座听打盹了睡着了， 你就发现那个是我说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就没了。等着一会儿呢，你这个醒了，你会觉得，哎，怎么有人说话呀？小又大大大，然后完全清醒的时候，哦，原来这还正在讲座。注意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啊，我这儿没发出声音，这个世界上客观不存在声音，声音是你的大脑创造的。你的大脑如果累了，他说我不干了，我下班，我休息会儿，他一休息你就没声音了，说明这个。如果我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你的耳朵又没坏，你睡不着的，是不是啊？你怎么能阻止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你的耳朵又没坏，你肯定能听见，你怎么睡啊？所以你的声音是你的意识创造的。你的意识说我下班我睡觉我睡休息了，好，我们在这唱歌跳舞敲大鼓，你也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你的那个叫翻译官没上班，你就没声音。哎，非得他有精神了，他愿意说好我再给你翻译一会儿，哎，你才能听见声音。颜色也是这样，我们身体的感觉也是这样，这个感觉不是客观世界上有感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觉得今天有点冷，这个冷的感觉呀，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这个世界本身没有冷的感觉，没有热的感觉，世界本身呐，没有感觉，感觉是我们动物才有感觉。所以你的所有感觉，你说感觉什么这个全是你自己的感觉。你说今天感觉有点冷，人家那喝酒的还脱了，还啊热得不得了啊，个人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呐、啊、是生活在自己感觉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一个世界。哎，所以这个现象是现在你面前的像，我们每个人现的像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你听懂后边所有的道理啊，这是一个关键。现在我们再来说刚才那句话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那句话说呀，我们只能看见现象，我们看不见事物的本质，这个事物的本质只能靠我们分析出来。我们分析出来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概念，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比如说这是犯罪啊，他通过现象分析，这个本质我们现在分析出来的都是脑子里的想法。问题出在哪儿呢？现象是谁引起的呀？现象是本质引起的，本质引起现象，现象是本质的现象，本质的对外表现。你要是本质是一个想法的话，你想你的一个想法能引起现象吗？不可能吧，这很笑话啊。如果我的一个想法就能引起现象，真的是本质的话，那我说这儿放着三吨金子，这是我一个想法，它就应该引起什么现象呢？我们大家分一分，拿到银行一换，想换什么换什么，对吧？这叫本质引起现象。所以这个事物的本质啊，绝对不能是分析出来的一个概念，绝对不能是分析出来的一个想法，它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才能引起我们这个现象。我们一看这儿，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感觉，才会引起这些现象。它这个本质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能是分析出来的，一定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看到的，那才叫本质。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些梦中人呐、啊，我们好多基本理论呐、啊，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颠倒的。 颠倒到什么程度？你看，就颠倒到这种程度，逻辑上就这么可笑。本质引起现象，现象反而是能看到的，现象是假的，现象能看到的。本质呢，引起现象的原因倒是分析出来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这不是颠倒吗？应该是什么呢？本质是真实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呢？不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的感觉。哎，我们对那个本质有感觉，我们一看这个本质是这个颜色，一敲是这个声音，我们摸一摸啊，是硬的感觉，凉的感觉，这个感觉都是我们的现象，那个本质应该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本质应该是看见的，现象呢，反而是就是本质引起的是虚妄的，这才对。我们现在这个哲学，你看这个颠倒到什么程度，今天来不及全部纠正，哎，这躲不过的，今天必须得讲，所以呢，就纠正这么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哲学上说的这个现象跟本质的关系啊，是颠倒的。本质不能是分析出来的，本质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必须是能看见的。哎，好，这是给大家坐标啊。你现在知道这个坐标之后啊，我们下边再来看那些哲学家的理论，一看呢，你就知道他在哪个层次，他错在哪儿，对在哪儿，就很清楚。我们来把这个本质问题分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一般老百姓的层次，说什么是本质啊？面前就是本质，看到的东西都是本质，就是我们看这有桌子这有椅子，他就认为看到的现象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老百姓都是这么看吧。这个绝对是错的，刚才我说了啊，错在哪儿？错在我们看到的呀。你比如说，他说这有个桌子，这是一个错误的话，因为他看不到这有一个桌子，他只能看到，他认为这有桌子，他只能看到这个桌子在他面前显现出来的颜色，这个颜色是他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他看不见桌子，他看见这个颜色之后，他说哦，这个颜色后边有一个桌子，这个有个桌子是他猜的，他猜的对不对？用什么证明？他如果有一天真的直接看到这儿有一个桌子了，那才是桌子。这个就是说，这个纠正的太大啊，大家这个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也只能这样讲。哎，说你把这个布拿走，我不就看到桌子吗？把布拿走，你看到的还是颜色。说你把那个桌子劈开，我不就看到桌子本身了吗？你劈开了之后看到的还是颜色，你永远看不到桌子本身。所以我们老百姓现在说我看见什么东西了，这个全是错的。这就是第一个，他把面前的现象，就是只是现在他面前的一个梦中世界，只是他看到这样的颜色，听到这样声音，有这样的感觉的一个世界，他当成了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东西，这是一般老百姓的错误。第二，智者，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哲学家、物理学家，还不是大部分，少部分尖端的物理学家，他们是这个观点，说我们看到的呀，只是现象世界，就是一个梦中的世界，本质世界是看不到的，就是那个引起这个现象的，就是说什么东西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呢？那个引起这个颜色的东西你看不到，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想象得到，就是哦，这个世界应该是有一种物质，哎，这个物质呢，让我一看啊，有这样的颜色，有这样的声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这个哲学家跟少数尖端的物理学家，他承认这个。一般的物理学家啊，还认为他看到桌子了。一般的物理学家，还是老百姓层次。 刚才说了，这个实际上不对的，因为本质不能是分析出来的，本质得是看到的啊。好，第三个层次是真的了。大乘圣者，就是我们中国都是大乘佛教了，本质是真实存在的，它才能引起现象。通过开发慧眼，可以限量正见世界的本质，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或叫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就是世界真的有什么呀？哦，原来真的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的有的，梦里的都是没有的。这是必须通过修行佛法开发出慧眼。说什么叫慧眼？就是你梦醒了，消失了，看到真实了，这叫有慧眼。不是那个谁唱歌说给我一双慧眼吧，哎，别人给不了，得靠你自己开发，哎。但是呢，佛呢把这个开发的方法呀，这个介绍的非常细致，这个以后我们如果大家愿意听，我们会讲啊。咱们讲快一点啊，开始进入历史了。这个我们这个哲学家呀，研究员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两三百年，比如说前三百年后三百年，这就是六百年哈，在世界各地，那个时候当然各地也不多了，几个文明古国啊，出现了人类最高智慧的一大群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最高的智慧同时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中国、印度跟古希腊。中国那个时候出的是谁呢？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就是叫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一下一个就是思想这个高峰的时代，在中国春秋战国前后爆发，那就是公元五世纪前后。到现在，我们的思想家、哲学家，可能没有人敢说我超过老子了，我超过庄子。你现在连道德经，你几个人能讲对？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一看，现在人资质真是够差的，就是根本连基本意思都没理解。哎，当然有人说，可能说我超过老子了啊，那就是属于精神病啊。当然不是那种意义精神病，这个不算。这是中国啊，印度出现的更厉害。印度本身呢，那个整个那个修行风气就浓，那个水平就高。什么印度教，当时叫婆罗门教，什么耆那教，反正几个主要的教都出来了，里头出了一个释迦牟尼。这个呀是无法超越的，他从梦中醒来了。他当时人们为什么信他呢？当时那个印度他修行水平高，人们水平也高啊，就是学道的人水平也高啊。你说你是他那个佛陀呀，是各个他们通用的，不是佛自己独用的，大家都说我是从梦中醒来的，我看见真实了，我找到真理了。然后这些学道呢，他要去试验，就说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真理了，用什么方法？很简单，问问题，看你答的对不对。哎，有的那个一问，你答的根本就什么叫醒来的人，就是知道真实之后是没有答错的可能性的，因为你看到真实了，你照着真实答，没有答错的可能性的。哎，有人去找佛也试过，我跟你说简单的试验方法啊，有一个人砍了两大车竹子，在家里雇了很多人数那个竹子有多少叶，数清楚之后用牛拉着拉到佛的面前问，这两大车竹子有多少叶，佛说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叶，说的就是他那个数字。还有一个人呢，也是用这个方法，他走到那儿之后，他临时想的，他没得做这个准备，他一看那有一个小树林，他说那个小树林里头有多少树叶，佛说多少多少，给他一个数字， 突然他发现他没法证实，他就说我想一下，他就去那转，到小树林转了半天，哎，突然想一个办法，他从树上摘了几十片树叶啊，塞在他的兜里，然后又回来问佛说，小树林多少树叶？佛又给他说了一个数字，就是比前头说的那个数字正好少了那几十个。所以他这就证明什么呀，佛是看到真实的人，哎，他就是看着真是什么样，直接回答你。佛呢在那儿呢，最关键的我们现在啊，他说的那个经在那儿，我们用他的真理我们可以检验，是吧？到今天2500年后，谁的经这个说的这个真相经受住考验了，一直经受住现在我就说的量子力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现在的实验呢一步一步的接近他的那个真相，这就说明他，你没有证明他错的，反而一个劲儿朝他走，是不是啊？在古希腊出的也是一大批，西方主要就靠这一大批，谁呀？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什么反正大家有名的，什么那个亚里士多德的一大堆，一会儿我们一个一个介绍。这帮人建立的这个哲学体系，跟这个就是人生，他们当时啊不分哲学家什么物理学家，全叫什么呀，通才，都是从那个一开始都研究物理，哎，研究找真理嘛，数学也得会，是这个哲学也得会，人也得这个研究什么，全是全才，哎，这个现在这个人不行了，现在这个人能够一辈子搞一个什么研究方向的某一个课题，能够有所这个收获啊，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已经这个在人类整个知识里头，那已经这个占的那个比例不成比例了。好，到现在，基本的哲学框架、基本的物理框架、基本的那个就是真理吧，没超出这三个，这个叫。他们起个名叫轴心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追求真理的这个框架呀，还在围着他们建的这个轴转，没转出去，是不是这样？我们下边来证明啊。说这三个中心，我们以谁为重点？以西方为重点。为什么？第一，现在世界流行的、大家相信的、大家崇拜的啊，是西方占文化这个叫话语权优势。好，你信西方，我们就详细讲西方。说中国的呢，中国比西方啊高深的多，不好懂。但是呢，我们中国人都熟悉，你那些话至少都听过，这个都有，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中国的呢，哎，往里头这个就是相似的地方什么的讲一下，点一下，哎，因为我们这是今天是入门。中国的呀，智者比西方高在哪儿了？西方就是真的是从物理学什么这样哲学，就是那个一直数学一直发展出来的。中国人呢，走的路跟他是相反的，他是研究面前的东西，一步一步往这个真理走。中国人呢不从细节开始，中国人就是靠这个叫什么呀，修行开智慧。所以中国像老子啊什么那些那个就是你看他写的那道德经，他是看到了整个宇宙的那个他感觉的那个真相，他感觉的真相啊实际上还是梦中真相，但是比较而言他是梦中的真相。像那个太极图啊什么那个八卦呀、啊、像老子的那个很多境界，一会儿一讲我们大家就明白，它里头包含着看不见的东西，哎，这个层次这个深得多。而且它是什么呢，从总体入手，你需要细节我再告诉你细节，这个优势就极大。为什么呀？你只有从总体入手啊，你才能可能掌握真理。你研究了半天，研究了一个角落，就好像我们说瞎子摸象，你在那摸那尾巴摸了半天，你说大象有多圆有多长，那个你就说大象像个绳子，哎，整个大结论都错了。 你就是把那绳子毛数再细，你整个是吧，你整个大结论都是错的。所以这是这个东方文化的优势。再一个，东方文化还跟它内容上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是我们说从最一般老百姓这个，我面前东西有什么，所以他研究研究，今天一直发展到尖端是什么呀？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那个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已经研究到很细了啊，量子啊，粒子、夸克。中国呢，也跟他相反，中国是从什么入手呢？你这个人呐，怎么做人？你看中国《道德经》，道德，你做人应该怎么做人？孔孟都是那个核心是研究怎么做人，怎么做人是核心。你如果学会怎么做人，人际关系处理得好，跟自然的关系处理得好，你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是吧，人际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关系处理得好，你不用向外求，不用多高的科学技术，你这个人就可以获得快乐幸福，你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这是正路。你不研究怎么做人，光研究这个物理规律、客观规律啊，我掌握这规律了，我这样的话一下就可以这个造出一个机器来，我就可以开矿，原来用这个镢头刨啊，我现在用大机器挖，结果呢广扩大人的能力。你方向错误，比如说人们认为说这个叫往自己这儿搂得越多越有钱越好，好，不解决这个，认为这个是人生目标，好，那就是挖矿机越造越大，地球攒了几十亿年才攒出来那一点石油、那点煤、那点钻石，就被我们这才两三百年的科技突飞猛进把地球给挖得千疮百孔。石油资源好都能探测到，现在挖的也就能再坚持几十年，哎，搞的是能源危机，什么地球几乎人都没法住了，什么呀，方向错误，不解决说人我应该怎么才能够生活得好，大家建立一个共同的规矩哈，哎，广扩大人的能力。好，你看现在打仗可好，连那个门都不用出，一根电流，哎，一个原子弹，一个城市就没了。脱离了什么呢？怎么做人，怎么做这个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正路。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方文化差别，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东方文化非常智慧。还有很多啊，我这个因为我主题不是这个，我们现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开始这个理了啊。古希腊哲学家第一个哲学家叫泰勒斯，在公元前七世纪，他被西方称为是科学和哲学之祖。这个当然他是第一个有名、有这个成果、有智慧的哲学家啊。我们就介绍他一个主要观点，他一个主要贡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啊，找真理，找真理第一个什么呀？静，就是我们面前有什么。这个泰勒斯说呀，一看面前有桌子、板凳、山河大地这么多，这不叫研究，老百姓都知道。他研究有什么是研究什么呢？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东西啊，万变的东西，它是由哪个东西组成的？找那个本质，找它的原因，这样你就知道，哎，我有了这个东西，我可以变山，我可以变河，我可以做桌子，我可以做板凳，对吧？所以第一个哲学家研究就是这个一开始一大堆哲学家啊就在研究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真有什么？你有山有河，那不是真有，那山它会崩，它会坏，它会变成河，它会变成沙，哎，河会干，那不是真有，真有的是什么？这第一个哲学家啊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水是万物之源，就是 有水就能造出这个世界了。现在我们听好像有点奇怪哈，不要奇怪，你想一下啊，这个我们不详细介绍啊。古希腊是一个半岛，是在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半岛，那个人整天一出门哈，到处都是水，他发现这个水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大量的存在。再一个可能他感觉呀，什么里头都有水，什么里头都有水，哎，他就想啊，这个什么东西里头都有的这个东西，这是造东西的根本。不要笑话他啊，上个世纪一个美国科学家还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他拿一大花盆种了一个树的种子，他这个花盆就放在一个秤上，哎，每天记录，他每天就浇水，这个树就长成了一棵小树，比原来肯定重了吧。然后他就说，这个树是什么东西长出来的？他说那就是水，因为我什么也没给他呀，我每天就是浇点水啊，所以他说这个树，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树，这就是水。所以他有他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要笑，科学有很多我们人看着说这不是傻吗，这个实验他那个思路是对的，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真理，哎，所以啊不要笑话他们啊，这是第一个贡献，说是水组成的。还有这个哥们呢啊，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了，晚一点了，他说世界是气组成的，哎，不说具体理论啊，这个呀比那个怎么样啊，应该是高级一点，哎，气这个东西有点看不见，水是具体的，这个实际上这些印度中国都有，哎，那个印度叫地水火风，这四种东西组成世界，中国是五行是吧，水木土火金，哎，也是都找这个组成世界的元素，这些都有，但是呢层次高低不一样。它这个气啊在西方来说比较高级的，因为别的找的呀，土啊水啊火呀都能看见，这气看不见，所以这还算是一个聪明的。往下看啊，我们是按时间顺序啊，这个公元前六世纪老子就出生了，老子是这个，我们就引一句话，他的就留个道德经是吧，你要是那回那个谁不截住他，这道德经也留不下。我们就讲一句话啊，道可道非常道，先不往后说，什么意思呢？道就是指的客观规律真理，可道，这个道是可说，哎，说出来的意思，那个道啊，你要是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啊，就不是永远存在的那个道，就不是那个真道了，就是你一说就表达歪了，就那个真正的道是就是你不能说的，哎，你得直接看，这个意思，你一说那个语言它的受限制吗，这证明什么呀，他的境界啊，他看的道比那个什么世界是水组成的火组成的要高，为什么呀，那个气实际上他当时啊他就是理解的气，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中国理解的气，因为你看他这个，他说气有冷热两种性质，什么稀疏浓聚，是不是啊，他还是看见的东西，哎，我们只是说他好像高明一点。老子这就是这个，你不要说看见了，你说出来，这本来都是虚幻的，说出来就走样了。名可名，非常名。你我们给什么东西是什么，我们都要起个名。可以起名的那东西啊，就不是那个东西了。我们因为说名字，不是说名字是指的那个东西嘛？说你比如说桌子，哎，我们说桌子是指的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东西。他说你可以起名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出名字那个东西，那就不是那个东西了。因为什么呢，那个东西包含无量的信息，你起名只能抓它一个特点是吧，你这一个特点对于它来说描写太窄了，那根本就描写不了它。无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逗号，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呢， 它叫做天地的开始。天地造成天地的原因是看不见的，高明吧？有，这又一个逗号，就是我们看见的东西呢，是万物之母，就是我们这一切东西。所以这个不多说了啊，那个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多说。好，又轮着一个古希腊的赫拉克雷特，这个呢说你们说的不对，万物本源呢是火。我给他提拔提拔，因为那个就是讲他的呀，那个时候说老实话，他那个古代人们都信灵魂，都是信神，他都跟神那个就是搅在一起，那个理论很那个就是不必要了解啊。我给他说火实际上也是比较高明的。为什么说世界是火组成的呀？我们一切东西，你又有水又有气又有这个土，这个变化怎么引起的呀？是温度引起的。你比如最明显的就是水是液体，温度低了呢就固体了，温度高了就气体了，物质就这么三种状态嘛。哎，温度就可以让它发生这个变化。说石头你火一烧也变成什么呀？也变成气嘛。哎，所以它这个呀也是有深层考虑的，人越来越这个聪明啊。他有一句名言大家大概听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什么呢？古代那个桥船那个时候还很少了，趟河，我今天过了这个河，我明天又过这个河，他说呢，你这两次啊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你过的河不是同一条河。什么意思啊？那个水是流动的，你昨天从你这个腿这儿流过的那个河永远也回不来了，你两次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万物是变化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没有不变的东西，是讲这个道理。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啊一琢磨又发挥了一下，实际上你一次都踏不进同一条河流，对不对啊？你脚尖刚一沾着水，这是一个河吧，你脚尖再往下进一点呢，这个河已经怎么样啊？已经变了，已经是吧，已经变了，那个水的位置关系什么早已经不是你脚尖沾的那个水了，你再往下你一次也踏不进同一条河流。所以这个真理啊，人们确实还是有进步，越找越进步啊。好，出来一个高明的啊，这个提一个层次，毕达哥拉斯大家都这个听说过啊，有他的中国叫勾股定理，在西方就叫毕达哥拉斯定理。他说什么呀？他说万物之源呢是数。哎，自然界一切现象规律由数决定，先有数后有这一切。这个呀我们前头分析的那个模型就起作用了。他高明了，高明在哪儿啊？他脱离了具体的东西，你不管火呀水呀什么气呀都还是具体的东西，具体的东西很受限制啊。他呢从具体的东西把真理抽象出来，用一个抽象的公式来表达，所以呢他比他们高了一个层次。说一个事儿，他有一天呢发明了勾股定理，他发现这个我知道这个边知道那个边，这个是直角的话，那个边我不用去量去了，我就能算出来。一验证呢怎么算都是，发现一个真理。他发现真理在他是什么概念呢？他认为这个数啊是一种客观的，叫什么呢？客观的存在，就好像神一样。当然他不是人格神啊，他是一个客观存在。他发现了这个神的一个思想。你看他有这个直角这个三角关系哈，被他发现了。我如果要是能把这个数这个客观神的思想一步一步的发现，那我不是越来越接近他吗？我不是越来越伟大吗？我不是就如果我把他的全部规律都找到了，那我不就是神了吗？他是这样，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宗教崇拜一样。所以他勾股定理发现了之后呢， 古希腊最大的庆祝仪式是杀一百头牛庆祝，他的弟子就是杀一百头牛在全城庆祝这个伟大的发现。还有一个哥们儿叫种子论，这个又高级了。注意，他这个种子是个比喻啊，不是那个我们那个粮食种子，他这个种子是个比喻，就是说你产生东西的东西都可以叫种子嘛。这个种子论，你看他这个思想很高级的啊，一切东西被包含于一切东西之中，一切东西当中啊有一个统一的东西，一切东西中有一切东西的部分。你看啊，他把这个种子还叫同素体，就是实际上就快接近那个原子论了，就是世界是一个某种东西组成的，作为本源。好，就介绍这么一点啊。这个思想很深，因为以后你懂了这个唯识学的这个思想之后啊，你知道不能详细介绍啊。好，我们休息多长时间？中间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钟吧。
好。